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0日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维之。下面为您介绍时事经纬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朝在半岛非核化上是否采取渐进方式上仍有分歧。朝鲜赞中国继续支持，金正恩顺道借用飞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朝鲜希望以渐进方式分阶段完成去核化，而美国反对这种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包括这个分歧在内的双方不同观点必须协调，才能让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取得成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后星期三返回美国，他在朝鲜访问期间与金正恩会见，为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制定框架。峰会重点是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与被朝鲜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一道返回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说，我和金委员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良好谈话，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蓬佩奥在朝鲜的会谈进行顺利。川普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将在3天内宣布，但排除了在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非军事区进行的可能。美国媒体星期三晚上报道，新加坡看来很可能是举行峰会的地点。目前不清楚蓬佩奥国务卿在与金正恩的会谈中是否缩小了美朝在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上的分歧。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星期四早晨在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了被朝鲜关押刚获得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川普总统此前说，那会是一个特殊的场面。这三个人的回国令人激动，因为这代表着对美国的重大意义。人们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载着金相德、金学成和金东哲的飞机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之前降落，滑行到两辆救火车云梯悬挂的巨大的美国国旗之前。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登上了飞机，与三人交谈。这三名韩裔美国公民与蓬佩奥国务卿同机离开朝鲜，然后在日本转乘另一架飞机返回美国。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金相德和金学成曾在朝鲜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他们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并试图颠覆政府。另一名韩裔美国人金东哲2015年10月在朝鲜东北部的罗先市被捕，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晚上公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说，这三人表示他们得以返回美国，要深深感谢美国政府、川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以及美国人民。蓬佩奥国务卿访问朝鲜时与金正恩会谈了90分钟，这是一个多月以来蓬佩奥第二次与金正恩会谈。川普总统和金正恩正准备举行峰会。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表示将在本星期内公布川金会的地点时间，不过将不会在韩朝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会面。而美国与朝鲜对于韩朝和解的背后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5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举行内阁会议之前，他提到了在几周之后将要举办的川金会的时间跟地点，并且呢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We picked a time, we picked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or summit, as you like to call it.And I think it'll be very successful, but as I always say, who knows?
关于这个会面或你们所说的峰会，我们已经选好了时间， 我们已经选好了地点，我想这将非常成功。但就像我一直以来说的，天晓得，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这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没有人想过在几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会发生的，而我真的相信这将对朝鲜很好，对韩国很好，对日本很好。我想要感谢习近平主席，前两天他在某件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还算 OK 了，因为他们正在帮我们。我猜他们可能现在做得更多，因为他们正在帮助我们。但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真的帮我们很多，我们很感激，我们很感激习主席。我才跟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跟他讲与那三个美国人相关的事。韩国的文总统听了非常非常高兴，他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帮忙。我想我们与安倍首相、文总统以及习主席的关系促成了今天的发展，而我们很期待美国与朝鲜之间的会面，将在未来几天宣布。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having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and that'll be announce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川普总统刚才是说了，他说呢，我想要感谢习近平主席。两天之前，他在某件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个事情指的是在这个释放美国人质还是在川金会上的帮助。而在这个文金会签署了这个板门店宣言之后呢，川普总统曾经也在推特上说他希望可以在板门店或是这个韩朝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会面。不过今天在这个早上的那个会议之前呢，他却说不会在这个非军事区见面。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将在三天之内宣布，我们还在筹备当中，不会在非军事区。
此外呢，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内阁会议之前呢提到了他昨天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他说呢，这个核协议是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偏袒一方的这个协议，并且说呢，接下来美国将会针对伊朗来进行施加前所未有最严厉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总统日前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白宫国安顾问说这也是传达讯息给朝鲜，而美国国务卿正抵达平壤。金正恩意外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见面。川普总统星期三一早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除了谈到朝鲜与贸易的话题，也谈到了伊朗的核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了这个5月8号星期三下午2点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当中他说呢，这个2015年美国跟其他盟友一起来签订了这个所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是俗称的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他说呢，这个非但没有办法阻止伊朗的核项目，而且呢也没有规范到伊朗不准来资助这个恐怖主义等等其他的项目。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就算伊朗真的100%全面遵守了伊朗核协议，也还是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有朝一日会获得核武器。因此呢，川普总统之后就宣布了说他要退出伊朗核协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川普总统怎么说。
It is clear to me that we cannot prevent an Iranian。
在与这些国家协商过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这个协议的腐化结构下，我们无法阻止伊朗核炸弹。伊朗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在短时间内，这个世界上领头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至此，我今天宣布美国将要退出伊朗核协议。
I am announcing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Iran nuclear deal.
是的，那么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就来到了白宫的记者室当中，向记者们进一步说明这次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一些细节。那么他说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原本已经暂停实施的一些制裁立刻全面生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川普总统今天签的这个备忘录，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司都不准再跟伊朗签订新的合约或是协定。那么呢，以前旧的这个合约呢，则会在视这个个案的情况，在90天之内或者是在180天之内逐步的失效。而至于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财政部的网站上公布。那么呢，川普总统今天他在说，他说他跟欧洲的盟友讨论过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欧盟部分的很多领导人其实是不赞成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包括这个才跟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的法国总统这个马克宏。那么此外呢，在2015年来推动签订这个核协议的前总统奥巴马也此刻发出了声明。奥巴马总统认为说呢，这对于与朝鲜来谈论无核化恐怕会有不良的后果。那么奥巴马总统的声明是说呢，他说现实是明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确有效，而我们的欧洲盟友、独立学者还有当今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都抱持相同意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美国的利益，这个协议大幅度的推迟了伊朗的核项目，而伊朗核协议呢，彰显了外交手段所能够达成的，这当中对该政权的核实与检查，正是美国应该要对朝鲜来做的。在我们期待对朝鲜的外交斡旋能更成功之际，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冒着失去一个与伊朗的有成效的协议，而这正是我们与朝鲜要来追求的。那么除了奥巴马总统之外呢，白宫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伊朗核项目的这个议题与这个朝鲜的核议题的相似之处，因此呢，今天就有这个记者问这个国安顾问博尔顿说，这个川普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这传达了给现在正打算要无核化的朝鲜一个什么样的讯息？那么对此博尔顿说呢，这传达的讯息就是川普总统要的是一个真的协议 ，a real deal。那么至于这个是否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国即使签了一个协定，国际协定，但是呢，一旦国内的政治改朝换代之后，就有可能会生变。那么对此呢，博尔顿则是认为说，如这并不是第一次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如果一旦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改变，或是这个协议本身有缺陷的话，美国就可以选择退出。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是这个伊朗核协议协助谈判以及签署的一方，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欧盟以及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刚才才宣布说呢，还会持续的跟其他在核协议当中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一起合作，来确保核协议的这个完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也告诉白宫记者说，今天早上星期三的早上呢，川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通电话的时候，除了谈到朝鲜议题跟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之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完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国务卿蓬佩奥也正在抵达平壤。那么之后呢，博尔顿也说没有错，这个蓬佩奥现在呢可能正在落地在平壤的机场上。那么他则说呢，是否这蓬佩奥此行的任务除了要协商川金会之外，也要在川金会之前带回3名仍然在朝鲜的美国人质。那么对此呢，这个博尔顿则是不愿意多加表示。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预计几个星期之内就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他也讲了时间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那他也说了蓬佩奥已经去了平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At this very moment Secretary Pompeo，
当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朝鲜的路上，以准备我即将和金正恩的会面。我们已经部署了计划，也正在建立相关的关系，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也希望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协助下，能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繁荣和安全的未来。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了，也就是讲到说呢，今天早上8:30，我将跟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通话，主要的内容是贸易问题，而在这一方面呢，会有好消息，跟朝鲜问题啊，两国的关系以及信任正在建立。那我们知道呢，这也是中国的媒体突然宣布说，并且发出了这个视频与照片，说这个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见了面之后，川普总统突然宣布他跟习近平通的电话。那么在白宫呢，在今天的星期三的中午呢，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针对两人的通话内容，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最新的发展以及习主席今天与金正恩的会面。川普总统以及习主席同意对朝鲜持续进行制裁，直到其永久性的解除核武以及导弹项目的重要性。川普总统重申他确保美中之间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平衡，以及造福美国企业以及工人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谈论了很多的话题，包括了美中贸易，还有包括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及金正恩的会面之外呢，还有川普总统今天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中国在其中其实也是参了一个角色。所以看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呢，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朝鲜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表示蓬佩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平壤到他离开，总共呢大约13个小时，密集式的旋风式的密集外交可以说是随着美国人质获得释放以及敲定了川金会的时间地点，获得了一场外交胜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星期四凌晨他将亲自到机场来接机。下面我们来看看影片电视报道。
川普总统说，目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带着这三名人质返回美国。
他们将于凌晨2点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会在那里迎接他们，麦克也会在那里。我想这将是个特别的时刻，因为没人认为这会发生。
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托尼金和金学成曾在朝鲜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他们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并试图颠覆政府。另一名韩裔美国人金东哲2015年10月在朝鲜东北部的罗先市被捕，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飞回来的是他们所说的三名人质，我们说他们是优秀的人，非常优秀的人。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进行访问，为接下来的川金会进行准备。川普说将很快公布会面地点，但说会面不会在朝韩非军事区进行。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们回来是美国国卿对这三名美国人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么这三个人呢，随着蓬佩奥的专机离开了朝鲜之后呢，在日本换了飞机，他们将分头从日本返回美国。那么在从朝鲜飞向日本途中呢，蓬佩奥在飞机上表示，这三名韩裔美国人看上去健康状况相当的不错，可以自己走上飞机。蓬佩奥表示呢，如果这三名美国人没有获得释放，将使得计划中的川金会变得相当的困难。那么他表示呢，很庆幸金正恩的政府做出了正确决定，这也为即将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呢奠定了良好的条件。那么蓬佩奥还表示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议程和架构已经最后敲定，预计很快可以对外宣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还有其他的美国公民被朝鲜的政权拘押当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就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哈斯佩尔举行确认听证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连线报道。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出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呢，来召开了确认听证会。那么此前呢，曾经一度传出哈斯佩尔有意要退出这个职务，不过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哈斯佩尔还是出席了听证会，来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现年61岁的哈斯佩尔呢，他曾经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奉献给了中央情报局。那么他是从这个基层的这个特务特工来做起的，因此可以说是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所有的这种运作和结构呢，都是相当的熟悉。他在中央情报局当中呢，也广泛的受到了许多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主要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哈斯佩尔曾经参与过中央情报局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中国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是一向对中国的立场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是直接的询问了哈斯佩尔在中央情报局当中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应对中国对美国所造成的所有的这种威胁和挑战。那么哈斯佩尔是直接的回应说，他在和这个前任的局长蓬佩奥合作的同时呢，中情局的这个任务呢，都是集中在应对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挑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中国正建立世界最强大、经费充足的军队，仅次于美国。我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中情局是否在设备和结构上准备好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多面向的挑战？
我们有非常好的项目，但您的问题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在这些目标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我最近和科顿议员推出了法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或租赁任何华为或中兴的电子通讯产品。除了政府购买之外，我想请问，如果作为每天一般美国人日常使用，或者您有从事任何敏感工作，你是否会购买华为产品？我将你手机、电脑连上华为或中兴网络。
参议员，正如我所说的，我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但我不会使用华为产品。
是的，就像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哈斯佩尔在听证会上呢，是直接的说了他不会使用任何华为的产品。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在听证会上呢，也同时接受了议员有关于他曾经参与过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听证会上，他是明确的表示，他如果能够正式顺利担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的话，那么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那么这目前在国会当中呢，则是他这个出任能不能顺利出任中情局长最主要的一个障碍。那么在今天听证会结束之后呢，事实上这个公开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在之后下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轮闭门的会议，是由哈斯佩尔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进行闭门的这种会谈。那么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是采访了几位的议员，来听听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于是否赞成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一职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希望他能对于酷刑不符合美国价值这样的论述多一些说明。我希望他能进一步解释他以后是否会遵照酷刑拷问和其他不符合道德的命令。可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听证会，但哈斯佩尔必须要了解，如果他被确认成中情局长，他必须不仅要赢得委员会的信任，也要赢得不是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信任，以及最直接的是要赢得美国民众的信任。
有些人试图用一个过时早不存在的酷刑项目来攻击他，但那些和他的关系不大，和他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那些项目进行时他也在单位里。我想不到有其他比他更有资格领导中情局的人选。他从基层做起，他从一个特务开始一路晋升到现在，我认为他会做得很好。
他非常聪明，非常有天分，但他没有建立好与委员会成员间的信任。
是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已经表示了他不会再继续执行有关于这个审讯项目的这种的这个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稍早所做的电视报道，就是有关于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
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资深特工、现任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斯佩尔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不会恢复当年强化审讯的计划。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寻求国会批准出任局长的一个潜在障碍。
我可以明确的、毫无保留的向你们提供我个人的承诺，在我的领导和监督下，中央情报局不会重新开始这样的拘留和审讯计划。中情局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我们被要求完成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围。对我来说，中情局从那一项目学到的教训是我们学到的最后的经验教训。正如参议院情报特选委员会多数党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中情局显然对于管理一个拘留和审讯项目缺乏准备。今天，美国政府对如何管理拘留和审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哈斯佩尔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听证会的焦点是他在执行中情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试图掩盖真相。哈斯佩尔2002年曾短暂监管过中情局在泰国的一个秘密监狱，该监狱对被关押者使用水刑等极端审讯手法。
是的，哈斯佩尔呢虽然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样的强化审讯项目，不过呢民主党方面还是表示了他们目前还是抱持了相当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不过另一方面呢，共和党呢则已经传出了许多的议员都将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卢比奥参议员、里希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博尔参议员。那么有关呢这个哈斯佩尔的继续投票的表决呢也将会再进行举行。那么美国之音也是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香港访问的一位韩国高级官员积极评价习近平和金正恩短期内的两次会晤，不过也有消息称金正恩大连行也包括前来借用专机。另外有民间组织高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大使朴银夏星期三应邀在亚洲协会香港分会发表演讲，论述朝鲜问题与多元外交关系。期间他特别谈到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大连会晤。
In particular, China's continued support is indispensable. In this regard, we appreciate China's continued contributions.
中国的持续支持尤其不可或缺，例如邀请金正恩委员长访问北京，派遣王毅到平壤，昨天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再度会晤，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进展。这位韩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还谈到中日韩三国外长日前的东京会晤，称三方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还说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在与有关国家的磋商当中也在推动朝鲜半岛形势的正向发展。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三的评论说，金正恩二度访华表明有关和谈势必是四方之间的事情。评论还说，金正恩要么上台六年来不访华，要么一访华就梅开二度，耐人寻味。尽管习近平和金正恩二次会谈的内容并未披露，但是可以看出朝鲜与韩国和美国怎么谈，开拓本国梦寐以求的发展空间，中国必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除大国多元外交作用之外，民间也存在积极的力量。几天前，名为国际和平青年组织的一批年轻志愿者带着标有朝鲜半岛统一的横幅来到香港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举行活动。中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曾有分歧，如今在半岛问题上捐弃前嫌。这个民间团体的香港地区成员欧家贤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要促进和平的这个理念，而且通过我们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政府，就是也能感受到一直想要去传达这个和平发展的理念，其实这个两国是不谋而合的，但是 更重要的是民间也要一起去努力去促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志愿者也一起聚集在这里，是希望可以尽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也去支持两国政府现在在做的这个和平推动的事。
该团体的另一位成员金光熙表示，维持与促进世界和平，公民有份。他说，
某地区的一个争端会发展为一个国家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所以说这个和平的话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一个观点，也是一个老百姓层面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位朝鲜族中国青年表示，他在朝鲜和韩国都有亲朋好友，因此对半岛统一与和平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该组织的发起人是87岁的一位韩战老兵，他认为年轻人不去战场可以有效遏制战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判处前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18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吴晓辉被指控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上海第一中级法院的宣判还没收了吴晓辉105亿人民币的财产。吴晓辉是前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婿，很多人认为吴晓辉创办安邦时靠的是邓家的关系。安邦创办10年后，资产从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000亿，成为中国第二大综合保险公司。据报道，吴晓辉在审讯中称，他自己不懂法律，不知道他的行为构成犯罪，希望法院从轻判决。吴晓辉被起诉后，安邦集团被中国保监会接管1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整顿大公司是要规范金融市场，清理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一些公司近年来在海外斥巨资并购财产，中国政府最初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但是后来对安邦、海航和万达等公司在海外的并购和大笔举债感到担心，开始对中国公司的海外活动进行限制。以色列星期四说，他的战机在夜间攻击了叙利亚境内10几处伊朗军事目标，作为对伊朗军队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军方说，空中攻击集中在情报机构、武器库和物流中心，还摧毁了几套叙利亚防空系统。以色列还警告说，绝不会允许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对以色列的威胁。叙利亚政府要对其在领土上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叙利亚的空袭集中了一些防空阵地、雷达站和一座弹药库，还说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拦截了10几枚以色列导弹。以色列说，伊朗的圣城旅向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事目标发射导弹，但是没有造成损害，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以色列过去通常不评论其军队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据信，以色列过去数次发动了对伊朗的军队的空袭。伊朗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之后，以色列最近数天一直高度戒备。此前，伊朗在叙利亚的军队设施受到一系列攻击，至少7名伊朗人丧生。伊朗指责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以色列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他是否发动了这些攻击。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以色列情报机构说，伊朗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美国海军的一支航母打击群最近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此前，美英法对西方盟国所说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化学设施进行了空袭。美军正把目标重新对准在被内战撕裂的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近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选队把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这次行动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不仅仅要完成美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行动，还要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和盟友展示我们的决心，继续打击和消除伊斯兰国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于5月3日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持续多长时间。
打击结束后，或许还会有一些外交和平解决方案，我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我们并且接到指令，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这些战斗机组人员磨练了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最终我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下炸弹，击中目标，不管我们为谁工作。
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此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是干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盟友，上周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在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澳大利亚国际知名智库一项关于亚太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激起了一场讨论，美中两国由接触转向对抗的新关系的热烈讨论。熟悉北京高层动态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发现川普在战略上让他们感到舒服，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因为不知道他会怎么跳出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澳大利亚独立的无党派国际智库洛伊研究所刚刚发表了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亚洲实力指数2018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居超强地位，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亚洲实力指数项目主任艾尔维·勒马豪举例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北京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超中国。
美国在亚洲的实际海上资产有83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亚洲所有海军加在一起只有31艘，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几乎是他们的3倍。
勒马豪说，美国强大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防卫网络，而这是北京无法比肩、很想得到却又做不到的。
主要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来自印度或越南这样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北京还试图在亚洲军事力量平衡方面跟美国摊牌，我认为它实际上会有很多麻烦。
亚洲实力指数研究报告认为，川普总统美国第一的政策造成了美中在亚洲实力的此消彼长。
I think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ump is along these lines.
我认为中国人对川普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略上，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外交影响的缺席，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关键机构都出现了真空和空间，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北约。
Whether it's the United Nations or whether it's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or even NATO for that matter.
陆克文总结说，中国人发现川普在战略上令人安慰，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
我说在战术上令人害怕，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会怎么跳。中国更喜欢战略可预测性，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感到这个家伙非常不确定。
陆克文说，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基本是先顺着他，等中国强大了再说。
先对付紧迫问题， 在贸易上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在朝鲜问题上跟他们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直到整体关系在实力指数上北京有更大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再说。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刚刚举行的二战胜利日阅兵仪式中，俄罗斯首次在离与中国边境不远的主要城市赤塔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系统。最近几年，俄罗斯一直马不停蹄地积极在俄中边境的所有地区部署这种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在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中，俄罗斯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许多城市举行了阅兵。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今年当地的阅兵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四辆导弹发射车同其他武器装备一起开过了赤塔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赤塔是俄军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主力部队第29军军部所在地，因此每年都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第29军军长波普拉夫斯基几天前在阅兵组委会的会议上发言表示，这次在赤塔首次展出的伊斯康德尔 M 导弹隶属于俄军第三导弹旅。此外，来自国民禁卫军、内务部和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也参加了阅兵活动。赤塔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斯康德尔导弹能保卫俄罗斯的边境，并可攻击敌方的各种战略和基础设施。报道说，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这样说是为了不违反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其实更远。俄罗斯国防部曾经表示，配备伊斯康德尔 M 战术导弹的新的导弹旅去年夏季之后在东部军区投入服役。俄罗斯的有关军事媒体报道说，这个新的导弹旅被部署在赤塔市南部70公里临近俄中边境的戈尔内镇，当地在中苏交恶时代曾经驻扎着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第四战略导弹师。俄罗斯几乎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已经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除了赤塔之外，从2013年起，俄罗斯分别在临近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比罗比詹、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离俄中边界仅有数十公里远的滨海滨江区的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以及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滨江区等地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每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通常装备10辆导弹发射车，此外还有雷达探测和跟踪、指挥和各种辅助车辆等。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过去也曾高调报道过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以及演练发射。俄罗斯目前与中国日益走近，但与西方交恶，把北约当成军事对手，并在与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部署重兵，同时举行针对北约的各种演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也更积极地在东部的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覆盖中国东北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最近几年在俄中边境沿线部署的这种导弹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与北约相接壤的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在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射程覆盖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德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后，这些国家和北约都对俄罗斯的举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和批评。但中国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做法保持沉默。中国和蒙古的边境地区的代表团 这次都参加了5月9日赤塔市的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尽管可被看成是针对中国，但这也是俄罗斯对中国大量部署各种中程导弹所做出的回应和威慑措施。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由于不受到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能拥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其中的许多导弹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中国目前部署在东南沿海针对台湾、日本的许多中短程导弹也能非常容易地被重新部署到北部针对俄罗斯。赫拉姆齐辛说，中国用来瞄准俄罗斯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各种中程导弹和短程战术导弹，对这些导弹的公开谈论很少，但这些导弹的数量却非常多。除了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其中的一些重型进攻性武器这次也在阅兵活动中展出。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市，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和阿穆尔州的别洛格尔斯克市的胜利日阅兵中，俄罗斯这次展出了架设在坦克底盘上的布拉提诺式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和 S-400 防空导弹等装备。今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中，俄罗斯还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战车和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坦克支援战车等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香港民主派议员日前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刘霞目前的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刘霞在内地也没有违反任何的刑事法律，把他长期的关押软禁，根本是违反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概念。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中共对他的迫害应该立即的停止，让刘霞出国，让他得到治疗。
报道援引这封信的另外一位签署人议员郭嘉琪的话说，刘霞作为一个寡妇已家破人亡，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全球华人对刘霞案的关注，放刘霞一马，让她到国外平静生活。刘霞身心状况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谈到刘霞目前状况对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时，林卓廷议员还说，
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及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要释放刘霞女士。
这封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依据刘霞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事实，这封信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她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本月月初，刘霞在与友人通话的时候表示，对能够离开中国已经失去信心，宁可死在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刘霞近况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这一情况， 但是他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此事。关于刘霞中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年初的时候还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刘霞以自由人出国治疗的事情目前仍无可靠音讯。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而被控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患上末期肝癌，一个多月后病逝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长达7年。报道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经为刘霞治疗做好了安排，一旦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便可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这一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开始审议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新的草案内容包括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安全合作、高级别军事交流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等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索恩伯里提出的草案，其中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条文说，在法案生效后1年内，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国务卿协商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建议事项清单以及计划采取的行动。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也含有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规定国防部长必须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内，针对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不具约束力的表达国会意见条文，例如敦促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红旗等军事演习，支持美台各军种人员交流，以及考虑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等。索恩伯里在关于国防授权法草案的摘要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自二战以来所存在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战略即指出，中国正使用全国性长期战略以及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以胁迫周边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索恩伯里说，为了抗衡中国的作为，并对美国的盟友及伙伴提出再保证，他提出的草案包括规定美国必须就如何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套政府一体化策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合作，支持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军事演习，增进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崛起的影响力，支持改善台湾防卫能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公司所制造的有风险技术。草案第1242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必须在2019年3月1号前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策略的书面报告，内容是如何采取政府一体化措施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对抗中国的商业收购、政治影响力以及对美国及其同盟伙伴可能产生防卫与安全影响的地区全球性军事能力及存在。 草案其他条款还包括要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自2020年1月1号起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要求国防部加强中文、韩文及俄罗斯文的语言及专业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为了帮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该地区和美国的贸易，美国政府在2000年启动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并根据该法案成立了地区贸易中心或技术协助中心。位于加纳、南非和肯尼亚的美国国际发展署贸易与投资中心帮助加强和扩展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这些贸易中心将非洲和美国的公司带到一起来吸引对非洲的投资，推动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双向贸易，创造就业和为美国和非洲人民创造财富。这些中心增进区域一体化，会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大的市场，以增进食品跨国界的流通来增进食品安全。这些中心还会根据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推动与美国的双向贸易，促进投资和科技，以推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西非地区的项目负责人亚历克斯·德普勒说，在这方面他们尤其成功。自2010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地区贸易中心已经促进超过3亿美元的新金融和投资，将近10亿美元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出口，在非洲创造了超过6万个新工作。在四月底在加纳阿克拉举行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能力技能发展研究会上发表讲话时，德普勒以加纳取得的成就来举例说，比如在加纳，我们有一系列很好的产品打入到了美国市场，包括可可、乳木果油、腰果和芒果干等。 而且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这些产品现在经常是以可可脂、可可粉而不是可可豆的形式进入美国市场，还有许多产品也是如此。例如出口到美国的是护肤肥皂而不是乳木果原料，是加工过的果仁而不是未加工过的腰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西非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为未来带来了光明。德普勒说，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所带来的商机以及该地区的市场都是巨大的，美国坚定地致力于非洲的发展。在你们加强和深化对美国贸易的努力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始终是你们的合作伙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